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昨天香港南华早报采访了有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之称的乔梁。乔梁现在应该是退休了啊，55年生人，65岁了，空军少将是副军级干部待遇退休的。央视2007年的时候有个系列节目百家讲坛嘛，很有名，当时乔梁在上面做了一个叫36计心解，不少朋友是通过这个节目听说他的。实际乔梁真正出名是因为一本书，叫做《超限战》，1999年出版的。这本书呢，一会儿我们展开来说一说啊。那么这次南华早报采访乔梁有什么可读的地方呢？我为什么要针对这个采访要来做一个节目呢？咱们先不着急进入乔梁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候他说的什么，表达什么观点，我们先说说南华早报。2016年阿里巴巴是收购了南华早报，就整个媒体圈子都在收缩嘛，经济不景气，报业不景气，读者下降，编辑部都在裁员，而南华早报也没什么独家秘籍，也面临着财务困境。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这家港英时代的英文大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你想那个传统的这个编辑是什么，烟香烟缭绕啊，然后啪啪啪啪啪打字机不断的那个声音，这个老报社这个面容啊，一下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家科技公司的模样，现代格调。办公室里还装乒乓球台啊，然后还有免费供应生榨啤酒的酒吧。我就纳闷儿，你说这一上班先整个二两，这喝得晕乎乎的，能写出什么文章来呢？后来想明白了，要的就是这种模糊不清的立场，似是而非的观点。阿里巴巴老板马云的多个场合都表达了，说根本不在乎南华早报赚不赚钱。老的南华早报最让读者心动的是什么？是这个报纸它有个斗士的品格啊，追一个话题吧，追到底。你这种品格，就很多话题上就会让中共很不开心的。所以说，这马云老板不在乎报纸挣不挣钱嘛？首先，先让这个报纸失去原来发出尖锐批评声音的能力，那你这个买卖就没有失败了。那么如果让报纸继续发出声音呢，那就要替谁发出声音呢？南华早报啊，生产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这个文章，越来越多的试图展现在中共治理下的一些所谓正面形象。因此呢，他又收到了一些批评啊，说你这个报社已经背离了独立新闻，开创了一种新形式的一个政治宣传。中共是试图经常喂一些料啊，说让你有些独家吧，特别是一些关键和敏感问题上。然后呢，哎呀，南华早报这里有一扇窗户，可以看到究竟。那读者肯定愿意围观嘛，对不对？但你根本就想不到的什么，你看到的那扇窗，你看到的景象，只是它让你想看见的一面。你像2018年过年的时候，中共公安部突然就通知南华早报编辑说去采访桂明海。桂明海被秘密抓捕，一直下落不明吗？所以你这么一出来，南华早报就有人抢着看了，是吧？铜锣湾书店主角大家都关心嘛。结果桂明海在采访中就说了，说他违反了中国法律，不想获得外界的帮助。你这人被关在牢里了，都不想获得外界的帮助，可能吗？南华早报自己都承认说这个采访是中共政府方面安排的。那么原来一个记者是南华早报的一个记者叫林和利，他就说南华早报已经成为北京整体宣传工具的一部分了。2017年以后，国内听不到习近平对他任何的批评声音，他海外呢就统一为中国好声音啊，所以很多媒体呢貌似中立公允，巧妙地传达着最高权力者的意志。这就是我们先说说南华早报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乔梁的这个采访一定是有安排有要求啊，就像中共你安排采访桂明海一样，要透露出一些什么呢，就大陆党媒不适合发出来的声音，但是又必须发出的声音。那么乔梁四号啊，就是昨天接受采访的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不管中国怎么强调台湾问题属于内政，本质上仍然是中美问题，所以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是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这种论调朋友们是中共啊是第一次提出来。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之间最棘手的问题， 两岸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每当美国方面根据台湾关系法表达关注的时候，或者是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时候，中共一定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多少年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套路了，对不对？那这次乔梁的话可就不是这么说的了。关于台湾问题本质上是美中问题，这个观点真是可以是可圈可点，是惊人之举啊。那么它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哎，咱们要解读这个。首先你看哈，就是传递信息者本人的身份。刚才介绍了南华早报，咱们现在介绍一下乔梁。乔梁的身份呢，他现在是退役的空军少将。好，既然是退役了，你还能不能代表中共军队呢？可以斟酌了啊，未必，对不对？能不能代表中共党内意见呢？那中共那边更有回旋余地了，是不是？万一中共党内意见有分歧了，说这个事台湾事不能这么说，要甩锅，直接就可以说乔梁只代表他个人意见就行了。哎，他跟那个2005年呢朱成虎那个核威慑言论不一样。朱成虎当时在回答关于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说，常规武器跟美国打打不了，赢不了，用核武器打，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朱成虎当时啊，可不是乔梁现在是退役啊，他当时是现役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负责人呢，等于是代表中共代表军方在这发言了。因为这种言论是极不负责，这是威胁全世界了嘛？你核武器威胁带来了中美之间极其负面的影响，这要按往常是要严厉处分的。但是大家知道吗？朱成虎何许人呢？他敢这么说，就是因为他是朱德的外孙啊。朱德有个女儿叫朱敏嘛，是朱敏的儿子啊。那么这种人嘛，说错话做错事儿，他有个回旋余地。乔梁不一样，乔梁平民出身啊，他再有名再有学问，原则问题上不能乱讲。他知道自己会被甩锅，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说呢，加上刚才咱们介绍的南华早报是中共安排的任务使命，哎，这个采访是安排的，所以这个论调就是中共高层放出来的了，对吧？这个平台是中共给你搭的啊，这个人嘛也是中共放出来的一个人，哎，所以的这个论调中共高层放出来，他也不敢乱说，所以他说的话只能是代表着高层对于目前台海形势的判断，所以很重要，哎，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解读啊。那么乔梁透露了中共高层对于台湾问题这个乍看起来比较务实的解读，是不是啊？啊，原来老说是内政不让别人说，现在一看哦，是中美问题在这里啊，很务实，觉得。但我们注意到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首先乔梁说台湾问题本质是中美问题，这句话不对，从本质上就不对。中共要解决台湾问题从一开始是什么？就是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法统地位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说对方是匪，什么意思？就是我是正统嘛，彼此都认为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是谁更有资格和合法性领导中国人民的问题，这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朋友们啊！要说什么不可分割的领土问题，那是有点扯了。俄罗斯人占领了中国大片的土地，你怎么就不神圣了呢？啊，就可以分割给别人呢？中印边境打了一仗，战争中都赢了啊，可以把争议领土拿回来了，结果还让出去了，怎么又不神圣了，可以分割了呢？到了台湾这里就神圣不可分割了呢？所以这不是什么领土主权问题啊，中共对领土问题并没有看得那么重。还有就是中美问题了啊，有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古宁头战役啊，就是中共军队49年南下渡海登陆金门那场仗，中共第十兵团啊吃了败仗啊，亏得很啊，登陆部队三个团给打没了。当时国军、空军、海军与陆军精密合作啊，都没往后退，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感觉。哎，当时很有意思，赢了这场战役，蒋介石都不相信。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在当天的这个古宁头战役结束之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 就是说前线总是夸大战功，自己压根都不信了，打了仗打胜仗报消息的都不信，结果后来知道真的是打赢了，蒋中正还掉了眼泪呢，哎呀，说这一仗全胜，台湾安全了。哎，就这个金门岛战役，你看看，你要说中美关系决定，美国人在哪里呢？美国杜鲁门政府当时已经做好了抛弃台湾的准备了，没有美国军事力量，也没有美国的政治同盟的任何存在。毛泽东当时打台湾根本不会考虑什么中美关系，所以说台湾问题本质是中美问题，这句话是个迷雾弹。哎，那么乔梁这个时候把这话说着，把这迷雾弹抛出来，代表了中国高层什么意思呢？淡化中共党内还有中国的民间，这是被宣传煽动嘛，是吧？然后说大一统，你光复也好，收复也好啊，合统武统也好，就是这个大一统的理念的执着，哎，要淡化这种执着，不要把收复台湾当回事了，把为什么不动手、为什么不武统的原因给推到美国人那边去了啊，说是美国人的强权耽误了咱国家统一，这样就可以什么，就淡化现在这个中共这个执政团队啊，这个习近平团队对于台湾问题处理无能，淡化这个问题，哎，你理解这个姿态就可以分析出了。既然这话放出来了，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5月21号的两会嘛，对不对？5月20号蔡英文那边要总统这个演讲了。好，那就职演说的时候，他不管他什么样的姿态，中共这边准备放软，哎，他会把台湾问题，甚至因为香港问题跟台湾问题是政治绑定的嘛，对不对？所以整个的港台问题中共会软化处理，态度转软，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战略研判啊。咱们这是一家之言放出来啊，就从这看读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共不得不放下党内几代政治领袖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对于中共的领导权跟中华民国争正统的这个最高政治利益，要放下这个最高政治利益了，让位于什么呢？让位于目前中共能不能活下去的生死问题。所谓台湾问题的本质就是中美问题，这句话啊，它的真实含义，这个烟幕弹放出来用意在此。哈哈，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既然你说了好，台湾问题的本质啊，这是中美问题，那么好，怎么样解读当下的中美对抗的局势？中共应该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战略姿态？这次全球爆发这个病毒啊，然后这个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很多人就说了嘛，应该趁这个美军航母感染病毒的机会啊，失去战斗力的时候啊，解决台湾问题啊，实现统一大业。乔梁告诉大家说，这是不对的，他给大家是个相反的信息。他说疫情之下，美国手忙脚乱，军力收缩，貌似出现了一个视窗期，哎，打开了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武力解决台湾了。但是除非美国因此倒地不起，就是这场病能把美国整个给干瘫了，否则你就抓住这么一个战术视窗，不足以解决日后面对的战略困境。哎，这个观点倒是印证了我前一段时间呢，那个美国航母罗斯福号因为疫情的原因进入关岛基地上岸休整嘛，我做过一期节目，当时我记得我用了这么一个比喻，我说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较量毕竟不是一把菜刀能够解决的啊，不是我砍你一刀就趴下，没那么简单啊，不是说你缺收航母我就能够把你们干趴下的，它是一个整体综合实力的较量。不说别的啊，你看这个美国尼米兹号不就上岗加入战团了吗？你想想中共是什么实力，比起当年敢于挑战美国的日本二战的时候啊，差得太远了。日本当时的航空母舰的队列超过了美国，但是拼到最后就是干不过美国的工业实力，所以把仗给打输了。你不要光说能不能生产多少飞机了，航空兵数量你都拼不过美国。而飞机没了可以生产，飞行员没了你再培训一个新的出来，你还要作战经验嘛，是不是？你打一仗少几个，打一仗少几个，那是一个国家更强大的社会体制的软实力的体现。 日本人比软实力就比干不过美国人了，所以后来都变成神风敢死队了。你以为他愿意啊？你只能够有条件拿地上拿着木头飞机这么划了几下子就上天了，就作战去了。那你那上天不就只有自杀的命运吗？那美国呢？那民用航校到处都是啊，是这个什么养牛的、种玉米的啊，都可以在当地学习开飞机。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开飞机啊，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没做打仗的安排，它就是玩儿。哎，这就是国家实力的差距。你现在中共，你看二战都过去70年了，才刚刚拥有航母，你说你这个技术水平，你拼日本都拼不过吧？你怎么跟美国去拼？说乔梁认为说武统台湾有两个困境，咱们看乔梁怎么分析啊？乔梁说第一个呢，就是美军具有干预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所以他怎么判断呢？武统台湾就算开始了啊，美国呢两种方式，武力直接干预或者是间接干预。他说即便美国不直接出手，间接干预是肯定的啊。他还认为美军不会直接对中国大陆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大陆，用他的海空优势啊，掐断大陆海上生命线，让大陆的制造业所需的资源无法输入，商品也没法卖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什么纽约呀、这个伦敦啊金融中心掐断大陆的资本链，因为美元控制在人家的银行系统，人家管着嘛。这是困境一。困境二是什么呢？哎，这个你看他说的哈，他说台海一旦开战，资金会从台湾全部撤空，企业也全部关门，人员失业，就成为一个孤岛。你想啊，这样的一个孤岛，我们还得投多少资金去重振经济，投入多少人力去管理台湾社会。我就看到这两个判断之后，我就笑出声来了啊！你想，这个中共不是宣扬若干小时拿下台湾吗？怎么还等着美国制裁掐断生命线？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闭关锁国，哎，不要生命线，你掐断，掐了也白掐，他老百姓跟着他一起啊，痛苦20年也不会亡党亡国。但是收复台湾怎么会变成持久战了呢？对不对？另外你说要多少资金撤离？要多少投资多少去重振台湾经济，你笑话吧你，对不对？你恐怕乔梁你不知道台湾经济的自主能力要比你大陆强多少。那些最发达的电子产业，那些科技产业，那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有着自由意志的台湾人的骄傲。这不是大陆的那种依赖性极强的代工企业能比的。哎，正相反，就是为了保障这些台湾的这些企业啊，因为这些企业对世界经济的支撑力非常强大啊，电脑、电器，甚至是国防工业，哪个离开得了台湾的这些电子产业？就为了保障这些电子产业都值得美军出动军事力量去保卫的。它可不是什么大陆生产的圣诞节的铃铛啊，万圣节的骷髅啊，台湾这都是有战略价值的产业啊。那么好，就算这个大陆占领了台湾啊，你这些产业你懂吗？你开得了工吗？还重振经济？就是他这么胡说哈，就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补充我刚才分析的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说要大家去淡化中共收复台湾的政治决心和能力。他没有这个决心，也没这个能力了。然后他要告诉大家，第一，美国很强大；第二，台湾不重要。哎，他想说这个。乔梁接着补充是什么？说台湾问题啊，并非中国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主要内容都谈不上。你看他现在突然又把中国复兴大业、把台湾统一的事儿给撂到一边了。原来说台湾统一大业，现在主要内容都谈不上了啊，说这个复兴大业为主。复兴大业是什么呢？让14亿人过幸福生活，一切都必须给这个大业让路啊，包括台湾问题。你就是很奇怪了嘛，是吧？咱们记得吧，朋友们啊，中共的宣传口径是什么？宁肯全国人民吃草，也要解放台湾岛，牺牲掉14亿人的幸福啊，哎，都要收复台湾。现在就看来，中共高层是决定了啊，要想自己能活下去，台湾不能动了，这是认怂嘛，哎，对不对？那你是有意思的什么？这些认怂的话，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也就算了。从乔梁的嘴里说，乔梁是朝鲜战的作者，是煽动全民说争霸21世纪、彻底埋葬美帝国主义的领军人物。 他那本超限战目的是什么？就是逼迫美方接受自己的利益，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啊。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所有的武器和技术可以任意的叠加，军事和非军事两个世界之间不再有界限，所以 unrestricted 啊，不再有界限，超限战。它罗列了这个中共可以使用的24种这个战法，其中呢就包括什么？包括在非军事领域的啊，贸易战、金融战、能源战、媒体战、意识形态战。哎，你看这说的几样，是不是这些年来中共普遍使用的手段，对不对？军事领域呢，啊，他把原子战、生化战、生态战、太空战罗列其中。所以这本书啊，一拿出来后，西方世界很吃惊啊，很多人通过这本书是了解到了，原来中共的狼子野心如此。就通过这本书反而看透了中共，而原来对于人类有这么多无底线的杀戮仇恨。为什么大家要怀疑说中共制造了病毒呢？就是你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战略思想嘛，你想干这个事儿嘛，过去说犯罪分子的这个什么啊动机是什么，你就有杀人的动机嘛。中共的军事家们有着这样的达到目的不惜一切的道德无底线，再加上中共军队还的确就制定了这样的发展纲领，还加上那个什么，还的确就有这种军地一体化的病毒实验室给建好了，所以人家能不怀疑你吗？美国其实也有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思想的，那它体现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说战争对手方面，原来是政府对政府，军队对军队，现在是不是了？现在可能是政府对着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对付一个犯罪集团，所以这叫不对称。你就要准备接受来自流氓集团的各种的打击，他不负责任嘛？你政府跟政府打交道，是不是多少你还得有个体面呢嘛？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这边所谓不对称，他要用高科技手段和崭新的战争艺术，形成对对手的代差优势。这个代差优势就有点像刚才说的啊，中国的航母对现在的美国航母这个意思一样了啊。同样是航母，我比你先进好几代，这打起仗来是不一样的啊。中共呢，可以说是把过去到现在啊，所有的这个战争的狡诈、险恶这些手段呢，啊，都用上了。唯一不在考虑之列的就是人的道德和战争的正邪之分。他觉得只要赢了就是对的。为什么美军在行动中，你看啊，顾虑平民伤亡呢？甚至在恐怖主义者混在平民当中这么复杂的战争形势下，美军依然要顾虑平民的伤亡。你看美国这个川普总统嘛，叙利亚巡航导弹袭击行动啊，跟美国人民汇报啊，伊朗这个苏莱曼尼袭击行动跟人民汇报，一定要强调没有平民伤亡，因为那就是这个政府所有军事行动他要考虑的因素嘛。你想哈，如果不顾人民的死亡，即便你消灭了邪恶，消灭了魔鬼，赢得了战场的胜利的时候，那时候你自己不也蜕变成了魔鬼吗？乔梁是1999年推出《超限战》这本书的啊，国内当时一片欢腾啊，找到了一份这个荣耀，找到了一份似乎战胜美帝国主义的终极手段。结果你看2001年美国遇到了911，中国愤青们开始欢呼雀跃啊，他高兴啊，你看啊，不战而胜了，你们被打倒了。其实同时呢，西方也开始注意这本书，也注意到了这本书里面体现出来的中国人思想道德的蜕变。今天啊，乔梁是放下这个领导全民手撕美帝国主义的身段啊，然后告诉大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问题啊，告诉大家美帝很强大，台湾不值得收复啊，绝对不是乔梁这个原子战、生化战推崇者的本意，而是什么？中共面对自己的张狂，发现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国际正义力量，而不得不做出的求饶的姿态。但是咱们想啊，这蛇不咬人，是因为它冻僵了。它只要有那么一点暖和劲儿的时候，嘿嘿，它就该是咬人了。台湾又要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你看乔梁最后怎么结束采访呢？他说何时才能解决台湾问题？要等中美角力分出高下啊，那么值得等， 但不是干等，只要不断提高增强中国克服外部约束的能力。你看外部约束的能力，一旦美国没有办法介入了，那么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这狠话放出来，你想美国人又会做怎样的应对呢？咱们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翘首以待川普的那个说强有力的关于病毒起源的报告，这报告一出来啊，各种民间的政府的索赔会像海啸一般涌过去。我们还注意到这次啊，有个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多名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员写信给教育部长德沃斯，要求了解中共为了推进他的战略和宣传的目的，在美国高校进行投资的情况。这包括将美国院校变成了向年轻的学子们灌输思想的场所。这是什么？这就是对应刚才说的超限战当中意识形态战、舆论战、这些东西的反弹。美国拒绝大学成为中共宣传工具。而实际上呢，不是光是国会这么去提出要求调查，美国大学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包括前一段时间啊，从去年底开始，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把中国的留学生拒于门外。他没说就不让你进，他不会搞这个，就算歧视了，他不敢这么说。但是你看那个留学生的名单里，每年中国留学生都是主要的构成啊，今年没了。这在美国历史当中可是第一次啊。你想想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一个把庚子赔款还给中国建起清华大学搞教育，帮你搞教育的美国呀。结果他都已经悄悄地把对中国人的门给关上了。所以在那种鼓噪当中，在那种喧嚣当中，实际上中共的作恶呀，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如果我们要是还是看不清，我们会失去的更多。所以应该静下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能够再失去的呢？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